箴言第四章，我哋上个礼拜开始睇第一节至到第九节，喺呢段经文里面，我哋要睇到四个重要嘅教育嘅原则，就愿意我哋无论系教导嘅、领受教导嘅，我哋都喺呢原则里面，我哋顺服神嘅带领同埋引导。请大家打开箴言第四章，请听我读第一节至到第九节。呢度话：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里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们上个礼拜同大家思想到这段经文，讲到第一个的教育的原则，就是说教育是家庭的责任，特别是道德教育，父母应该肩负起教导子女道德的那种的责任。第二个的教育的原则，就是说年轻人作为儿女的，我们自己在教育上面有责任，就说我们不应该只是等候教导我们的人来到是提升我们那种的兴趣去学习，而是我们自己要自发地来到是催促自己愿意去追求得到一些的教育。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教育的原则，都是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一同来到看第三个的教育原则。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的所罗门常常用命令的形式、吩咐的形式告诉他的众子听，你们要听，你们要留心。譬如第一次说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这个是吩咐，一个命令。第二次亦都是同样的情况，不可离弃我的法则。第四次，父亲教训我说你要心里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第五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这都是一些吩咐，一些命令来的。第六节是不可离弃智慧。这个意思就是说顺服呢是教育的先决条件来的。在教育的理论里面，我相信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的时候，教育是进行不到的，他们没有办法学到任何的东西的。没有顺服就没有学习，教育就是失败的，有顺服就有学习。这个是在神创造人类之后亦都是第一个的原则来的。神要我们领受他的智慧，要学他的言语。所以神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的始祖第一个的教育的学习，就是要顺服。可惜我们的始祖在亚当夏娃里面呢，他们是失败了，他们学不到这个顺服的功课，他们反叛神，失去智慧。所以任何人到神的面前要得到智慧，必须有顺服的心。所以箴言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怎样的人？是顺服的人。敬畏的人必定是顺服的人，顺服的人就是敬畏的人。这个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任何的教育，如果我们不先有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教育的。而我们发现今天是一个反叛权威的时代，是一个权柄失落的时代。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教育都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了这方面的基础。顺服是教育的先决条件来的，即是没有了这件事，你不用继续讲下去的了。今天有什么破坏这个的教育里面那种的顺服呢？有几个的因素，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我们只是提几 几个。第一个呢，就是骄傲的罪。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领受人的教导，因为他说我已经得了，我还叻过你，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呢？骄傲的人不会得到任何的教育。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做儿女的，他们看不起父母，觉得父母老土不懂事，现在时代进步了，还穿这样的衣服，还说这样的说话，太落后了，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家庭里面是不能够进行任何的教育，道德的教育。以前我在加拿大读大学的时候，认识得有个西人的朋友，他因为基督徒回教会的时候完了，他会跟我说，今天这个牧师讲到呢，我发现他有几多个几多个在文化上面的错误，他讲错嘢。这样的人听道学不到嘢，是不是？他不是一个说要领受教训，他不是要信服神透过传道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而要去抽证看这个传道人讲错什么的。穆迪先生他小学 都未毕业的，但神使用他在皇帝的面前讲道，在大学的中间向学生向教授讲道。有一次他在英国一间的高等学府的书讲道之后，有一个学生对他说，穆迪先生，你今天讲道呢，我发现你有几多几多个文化上面的错误。穆迪先生对他怎样说呢？我已经用尽我一切所认识的文化你都荣耀神，你又如何呢？你又如何呢？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勃逆的世代里面，如果我们要做好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培育我们下一代懂得什么叫做信服。当我们有信服的心的时候，我们能够开始教育的事工。第二个今天信服被破坏的，就是不正确的民主和平等的观念。今天人人说呢，我们在法律面前呢，人人都是平等的，没错，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但不要忘记在任何正确的民主思想里面，不单只是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面我们是平等的。这个是相对于以前封建的时代。封建的时代就是说贵族君王他出世就与人不同的，在本质上面他高过平民，平民一出世他就是平民，不能够有晋升。但民主的社会就不是这样，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个是本质上面的平等。但是正确的民主的观念，平等的观念告诉我们，虽然本质上面平等，但是在行政在管理方面，在任何的制度的里面都有这个从属的关系，都有上下的分别。如果没有从属上下的分别的时候，没有任何民主的社会，没有任何民主的制度能够是运作得到的。但今天我们却是忘记了这个功课。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的，在本质上面他们平等的，但是在推行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在神的行政组织的里面，耶稣基督宣称父是比我大，父是比我大。在任何民主的制度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要尊重在上掌权的人。美国是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当他们的总统大选出现问题的时候，诉诸法律，法庭判决下来的，他们都接受。虽然有人还会示威，是吗？但整体来讲，他们接受在上法庭那种判决，然后他们的政治继续下去，社会继续运作下去。但很多其他的国家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一不同意的时候就出兵，用武力暴力来对抗。另外一方面，我们思想到特别在教会圈子，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今天权柄的失落，今天信服的失落，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我们意想不到的。因为今天的时代，我们常常讲到平衡的生活，平衡的生活在很多的地方呢，可以是行得通的。 在圣经来讲呢，圣经照我看从来没有讲到平衡的生活。圣经讲顺服的生活，当我们用平衡来取代顺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平衡是消灭了这个的顺服。但一个真正顺服的神，顺服神的人，当神要他过平衡的生活的时候，他能够过平衡的生活。一个真正顺服的人，当神要他突破这个的突破这个平衡的时候，他能够凭着信心突破这个平衡，过一个超越平衡的生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是吗？我相信耶稣基督都是过一个非常平衡的生活，但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往往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突破平衡，而且他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竭尽我们一切的力量。这个就不是中庸之道了，是吗？这个在很多人的思想里面就不是平衡了，是吗？在这方面如果是平衡的时候，不冷不热咯。耶稣说不冷不热的，他要将我们从他口中吐出去。主在工作的时候，有时是不食不休，没得睡觉，以至到甚至他家里的人说他是不是有了神经病啊？因为耶稣基督竭尽他的能力，在那个时候去做他的工作，40昼夜禁食的祈祷。就很多人看来这个不平衡，是吗？但当有需要的时候，耶稣基督顺服神的带领，他40昼夜在那时祷告，禁食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要顺服的时候，我们不是时时都以平衡为藉口。教育要进行得好的时候，父母要建立到自己的权威。当父母建立到自己的权柄的时候，当学校的老师建立到自己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见到学生会顺服。今天是一个特别香港，我们见到很多调查告诉我们，在小学在中学尊师重道已经不再是学生所能够接纳的。大学里面我们见到有反权威的行动。在家庭里面不能够顺服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不能够顺服，在社会里面不能够顺服，这个是必然的事情。但作为父母，作为教导的人，要建立这个的权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爱的基础，第二个基础就是真理的基础。如果权柄不是建立在爱和真理上面的权柄，是不是稳固的权柄，不是真的有效的权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在旧约神对他的子民说，你们要守我的约，我的约里面所讲的所要求的你们要做得到。如果你们做得到我在约里面所要求的，你们成为我的子民，我会赐福给你们。如果你们不做得到我的约所要求的，灾祸会临到你们。那这个是神的约，但是神的约，神的权威施行的约，是建立在爱的上面。第一种的爱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拣选的爱。所以你留意一下这个的生命记，讲到约的时候，一开始神说我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数众多，连这个理由都不是，不是因为你们聪明一点、厉害一点，不是这样的缘故我拣选你们，是没有条件的，只是因为我爱你们，我的恩典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成为我的选民，拣选的爱。所以以色列人说、啊、因为神拣选我爱我，所以我要遵行神的约。第二种的爱的表达呢，就是在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苦害的时候，这种脱离埃及拯救的爱成为神吩咐他们要遵守他的诫命那个基础来的。所以旧约的人和新约一样的，他们遵行神不只是一种的、啊、责任，又说神爱我，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我怎可以不爱那位爱我的主我的神。 因为我爱我的主我的神的缘故，所以我要遵行祂的诫命。在新约也是同样的情况，神要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生活的原则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新约也建立在十字架的爱的基础上面，所以保罗常常说你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主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所做的事情要与得救的恩相称，得救的恩典这么大，神的慈爱这么大，我怎么可以犯罪堕落以至有伤神的心呢？没爱的顺服是痛苦的，所以圣经吩咐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但不是说做丈夫的可以有大男人的主意。圣经所讲的所顺服的呢，是一个爱妻子的丈夫，这样那种的顺服是有基础的，那种的顺服是很自然，是不痛苦的。除非今天我们学习到将这个的权柄建立在爱和真理上面，我们的权柄不容易被接受。有个教会有差传年会，他们的规矩就是除了弟兄姊妹为这个差传的事工奉献，在差传年会的聚会那处，他们还要求小朋友要学习这个的差传。所以就是说下个礼拜，对小朋友说下个礼拜是我们差传主日，请你将你家里面你最心爱的玩具你带来，到时我们一个大的木箱，你将这些玩具放在木箱里面，我们会送去给非洲其他国家需要玩具的小朋友。那到差传主日来到的时候，一大班小朋友都揽着他们的玩具坐在第一二行那处，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的小女儿，她揽着她的洋娃娃喊得很紧要，但突然间她再不喊了，面露笑容。当牧师说好了，你们将小朋友将你们的玩具放在木箱里面的时候，她第一个冲上去将她的洋娃娃放在这个木箱里面。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你这样的情况啊，她说我本来很不舍得将我最心爱的玩具是送去给人的，但后来我想起我是为耶稣基督，我是奉献这个的洋娃娃的，当我想起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不再难过了。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有真正的顺服，没爱的时候，那个顺服是痛苦的。真理的基础，真理的基础，父母有权柄来到教养自己的子女，圣经告诉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那是因为我们愿意根据圣经的吩咐来到教养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权柄在于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到教导我们的儿女。子女顺服自己的父母，听从自己的父母，因为他是你的父母，这个是对的。但在父母来讲，这个不足够的。如果你没有将你的权柄建立在真理上面的时候，你只是说我是父母，你要听我，你乱咁教导他，这个没用，是吗？迟早他发现你所教导的是不对的，不使得的，他不会再听你。但当我们将我们的教导建立在神的真理上面的时候，我们又有榜样给他看的时候，这个权柄是稳固的。所以我们所有权柄的运用都是根据神的真理，这个有效用。好像郭培里当他初初读完书，读完大学又读神学，他出来传道，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就是他读大学的时候很多科学的事情和圣经的原则好像相违反的。那他怎样传道呢？怎样讲解神的话语呢？他心里面很烦乱的时候，他走到森林那处，在那处挣扎祷告，最后他对神说，神啊，我都未曾能够从我的理性那处协调这个的科学和圣经的真理，但我相信，我用信心接受， 圣经是你的话语，我要传讲的是你的话语。他的见证说，从今以后神很大的使用他，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因此他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拿着本圣经对会众说，这个是神的说话，你要听。就是因为他将他讲道的权柄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有真理的根据。我们都要这样来建立我们的权柄，然后我们所讲所做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学生的榜样。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需要的第一个的教育的功课，就是教导训练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子女，这个信服的功课。这个信服的功课是做得好的时候，教育能够真正的开始，是先决的条件来的。美国华盛顿总统能够成为大将军，很多人跟他，大总统很多人服他，我相信是自细他学识信服的功课。一个领袖先要学识信服，不识先信服的不能够做一个领袖。当华盛顿十五岁的时候，他很想参加海军，当时十五岁已经可以参加海军了，是吗？他哥哥为他安排好有机会上战舰的船做海军，他自己很想做海军。咁当佢安排好行李都送咗上船之后，佢妈妈突然间话：请你唔好去做海军，你翻嚟。佢就好顺服翻屋企。然后佢妈妈话：你要去读数学。佢唔中意数学嘅，但系妈妈要佢读数学咧，佢读数学。今日可能好多人咧就会反对，系咩？佢妈妈常常教导。这个的华盛顿说，你要至少呢学识信服你的上司，神从来不会亏待一个孝顺的儿女。就是我相信是这样，至少那种信服的训练，他学识信服的功课，他能够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没有领袖真的领导得好的，是未曾学好这个信服的功课的。第四个教育的原则，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好这个教育的工作，必须先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教育的动力来的，所以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先做好教导我们的子女，给他们有正确的价值观。在学校里面都要先给我们的学生有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什么是重要一点，什么没那么重要，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首先的去追求得着。每一个人都要先建立好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生的动力，教育也不能够做得好。价值观决定一个人的态度和他的行为。张子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他告诉人钱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钱的时候，生命都没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价值观，所以他不择手段的要得着钱财，结果有这样的下场，是吗？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的价值观却不是这样。耶稣基督说生命是最重要的，永恒的生命是重要的，丰盛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有神同在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的价值观叫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成为人，而且为我们钉身十字架。耶稣牺牲一切，为了叫我们得着这种宝贵有神同在的丰盛生命。因为他的价值观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让我们都有耶稣基督这种同样的人生的价值观。当一个人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时候，他会去追求得到这些最好的东西。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罗门提到三样在人生价值观里面应该最被看重的。第一样在第四节， 父亲教训我说，你要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便得存活，你就可以存活了。表面看你好像那就不用死啊。其实这里存活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原来有两种的人生的，有人说呢一种只是存在的人生，存在的人生就好像动物一样，有饮有食，咁就糊糊涂涂过一生啊！呢个存在嘅人生，但另一种人生咧，活着嘅人生，系活得好嘅，活得精彩嘅。第一种嘅人生咧，可以称为行尸走肉嘅人生；第二种嘅人生咧，系活得精彩嘅人生。神要我哋活得精彩，呢个成为我哋追求嘅目标，成为我哋嘅价值观。可惜今日喺我哋嘅社会里面，我哋发现好多嘅年青人就系因为冇呢种人生嘅价值观，佢哋所有嘅只系乜嘢呢？就好似一片嘅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追求感官上面嘅快乐，满足自己感官上面嘅刺激。所以你发现以前有收音机带嚟好大嘅刺激嘅咩？后来有电影、有电视带嚟更多嘅刺激，有电脑。电脑游戏、电子游戏带来更大的刺激，后来这些的刺激、感官的刺激一阵之后呢又会失去的了，又要找新的感官上面的刺激。我们发现现在的人呢又去什么狂野派对啊，吃什么摇头丸啊，我就很不明白呢，怎样头揈揈下都会很快乐啊，你想来想去都不明白，或者一阵你们有人可以告诉我，我们是不是俾我哋呢一代嘅年青人啊，真系冇嗰种嘅人生价值观，冇乜嘢嘅理想佢哋可以追求嘅，所以佢哋要成日揈头，咁样可以快乐。美国 Psychology Today 呢份嘅杂志咧，有一次有一个嘅精神科医生，佢话有一个嘅少女去揾佢睇病，个医生话：，你瞓喺度啦，你讲啦，佢话俾医生听咧，佢一日就系、是。去完呢个派对，去另外一个派对，去寻找呢样刺激，又去找嗰样嘅刺激。佢发现咧，佢感觉到好闷啊！去完晒呢嘅东西，佢话佢唔知道应该点样做。个医生对佢话：，咁你咪停落嚟咯。佢立刻坐起身对呢个医生话：，我可以停落嚟咩？我可以停落嚟咩？如果我哋今日嘅年青人冇理想嘅时候，没有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教育他们真正的成为社会神的国度有贡献的人。所以今天时代的年轻人，我们称为 X 一代，有什么 E 世代啊，这些这样，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但他对人生的洞察力呢是很够的，就是因为其实他们都想找到真正人生的价值的，所以他们对人生的观察，他们怎么说呢？人啊，今天的人三十岁死亡，七十岁埋葬。三十岁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的了，生命没有意思的，没有乐趣，没有自由，被工作、被家庭所捆绑。所以三十岁之后有工作了，结了婚了，咁就冇晒人生嘅乐趣啦。双重嘅黑板式嘅生活，工作重重复复嘅好黑板，家庭生活又系重重复复嘅好黑板。你谂下系真嘅系咩？每天起身你做同样嘅嘢，翻工做同样嘅嘢，翻屋企做同样嘅嘢，日日所做嘅都系一样。好似传道书所讲嘅，一代过去，一代又嚟，地却系永远长存。日头出嚟，日头落去，嗰条河流成日往海里面流，海却系唔满，成日系咁流，成日系咁流，又唔满又唔满。即系话呢个世界上面嘅事情咧，重重复复，因此万事令人厌烦，因为黑板，因为重复，冇意思。点解日光之下人有咁嘅睇法呢？就是、因为喺日光之下。人没有神的缘故，他没有人生的理想，他没有人生的价值，他所追求的只是感官的刺激， 只能够做重重复复的事情。但当我们能够在日光之上，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相同的。这个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可以突破这个黑板式繁闷的生活呢？父亲教训我说，你心里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当我们爱神，说我一生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我所做的一切虽然黑板，但这个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个成为有意义的，是吧？为神而做的，好像刚才那个小女一样，为神而做的，那个完全不同了，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见到爸爸一日放工回来之后呢，就在个跑步机那边跑跑跑跑，医生说呢一日要跑20分钟，那你才健康。但小朋友不知道，只是看爸爸为什么那么傻的，成日跑跑跑跑 跑，就好像有时呢他在学校被先生罚企呢，企在那里不准动，没什么分别的。后来爸爸解释给你听，我成日咁跑，唔闷嘅，唔黑板嘅，因为我咁跑咧，带嚟俾我有健康，俾我有美容，俾我有长寿。所以为咗健康，为咗长寿，咁咪跑跑跑跑啦。你黑板式嘅跑步咧，唔会闷嘅，因为有目标啊嘛。好似你以前听我讲过嗰、那个，有个牧师去访问嗰个石矿，问到一个石矿工人：你喺度凿石头，你做啲乜嘢啊？你做紧咩啊？我咪做石头咯。问第二个石矿工：你喺度做乜嘢？搵三餐咯，一日三餐咯。问第三个：你做乜嘢？哦，佢好欢喜呢，抬头望住呢牧师，喺度帮助呢建造一个好美丽嘅礼拜堂。佢作石头有目标，佢建造一个礼拜堂。求主帮助我哋喺今日。这个世代里面年轻人没有出路，因为他们没有理想，没有人说他人生的理想应该是什么。好可惜，是吗？警务处长最近说青少年犯罪飙升，吸毒的人，青少年大大的增加。为什么要去犯罪？为什么要吸毒？因为没有理想嘛。第二个人生崇高的价值是什么呢？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你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但我们特别留意这两节圣经里面讲到、不可偏离，不可离弃，不可偏离，不可离弃，即系话时时喺埋一齐，就唔偏离，就唔离弃，系咪？时时喺埋一齐，喺圣经里面嘅意思系咩？就系爱咯。所以跟住话，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爱就系同在，爱就系唔偏离，爱就系唔离开。呢个系圣经嘅爱。当我哋爱神嘅智慧、神嘅话语唔离开嘅时候，我哋得到咩好处呢？他就护卫你，他就保守你。人人都需要安全感的，一个舒适稳妥的人生，很安全的人生。当我们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智慧，不偏离神的智慧的时候，终日的与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与神的智慧在一起的人，神说你是会得着，会得着一个舒适稳妥的人生。这个成为教育的动机是什么？你要得着舒适稳妥的人生呢，你去追求得着神的智慧呢。当你有神的智慧，你爱神的智慧的时候，神的智慧会保护你。神的智慧怎么保护我？很简单，因为神说当你遵行我的话语的时候，我就爱你，我保守你。当你不遵行我的话语，离弃我的话语，犯罪的时候，我要追讨你的罪，不单止一代，直至三四代，几咁可怕，是咪？神追讨我哋嘅罪，冇安全，冇舒适稳妥嘅生活。点解我哋爱慕神嘅智慧，追求神嘅智慧，我哋有平安稳妥嘅生活呢？ 因为当我们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与人和好。当我们与人和好的时候，我们没有争斗，我们没有战争，我们没有暴力。这样的时候呢，社会和平，家庭和平，整个世界都和平。当我们没有斗争，当我们没有互相用暴力的时候，我们有安全感，是吗？当我们与自然环境和好的时候，按照神的话语怎样来处理环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那么多自然的灾难，我们自然有平安稳妥的生活。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要得着平安稳妥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动机来的。谁不想有平安稳妥的生活的？从哪里来呢？遵行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给我们得着这一切。但今天很可惜的，很可惜的，当人人追求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以为神的话语不会给我们得到安全感，所以甚至很多人抗拒神的话语，以为做基督徒好了，但不要那么热心，太多遵行神的话语的好蚀底的。神的话语叫我们要牺牲嘛，要舍己嘛，神的话语叫我们要诚实嘛，在这个社会里面诚实蚀底的，牺牲自我蚀底的。所以都是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不安全的。但有时我们的观念真的很错误的。根据研究，坐飞机是比坐车安全过30倍的，30倍那么多。但很多人仍然不信的，坐汽车稳阵一点，最低限度脚踏实地嘛，你在空中几个不稳阵。但研究告诉我是安全过30倍，但人仍然不信。今天我们在哪处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呢？在神的话语那一处。但今天人的理论是什么？金钱你有钱就有安全感，没有钱你就没有安全。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这样想，但这个很错误的，好像对飞机和汽车那种错误的观念一样。10年前美国出了一本书，刚刚10年前，这本书是调查很多美国人的见解。这本书的书名叫《美国人讲真话的日子》，其中问一个问题，你为了1000万的美金，你愿意做些什么呢？为了1000万的美金，有几多人愿意放弃自己的家庭呢？结果有1/4受访问的人说，如果给我1000万美金，要我放弃我家庭，我愿意放弃我家庭。钱带来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吗？不安全。再问呢，有几多人愿意，女士，问这女士，当娼妓一个礼拜而可以得到1000万美金呢？23%，差不多亦都是1/4的人说愿意当娼妓一个礼拜，只要之后得到1000万美金。为了金钱，人可以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有16%的人说为了1000万美金，他愿意与丈夫脱离关系，或者同太太脱离关系，如果能够是得到1000万美金的说话。而且有3%的人说为了得到1000万美金，愿意将自己的子女给人收养。金钱叫人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金钱叫家庭破裂，叫朋友的关系破裂。我们看到有很多贫穷的家庭，一家人勤奋工作为了维持那个家庭，那个家庭很融洽，但一有钱之后呢，支离破碎。为了钱，钱没有安全，不会带来给我们有安全感。另外我们常常有人说，如果我有成就，在事业上面有成就，我就过一个平安稳妥有安全感的生活了。但是人生的成就会不会带来真正的那种平安稳妥舒适安全的生活呢？都不会的，都不会的，这个是错觉来的。700年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主叫 Isaac Singer， 这位先生他得奖之后，有人问他，你得奖之后 你的生活和以前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他说有，只不过20分钟的时间。他说20分钟之后呢，得奖20分钟之后，我整个人打回原形，继续以前的忧虑，继续呢在以前的烦恼里面来到挣扎，给到他20分钟，感觉到多舒服，我有成就，20分钟的时间。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离弃神的说话，爱慕神的说话，这会给我们有真正那种平安和稳妥。神的说话给我们有平安又稳妥。非洲有个国家叫乌干达，以前一个的狂人，做总统的狂人 Idi Amin， 他杀死无数乌干达的人，为了建立自己的权柄。有个礼拜日的朝早，一个礼拜堂，那些的信徒要差不多踩住那些尸体呢进入个礼拜堂里面，因为成街都是 Idi Amin 杀死的平民。当他们入到礼拜堂里面，他们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牧师讲到差不多讲到两个钟头了，牧师预备停下来，他们叫牧师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牧师又再讲多两个钟头，牧师说不行了，我要休息一下，我要吃些东西。那吃完之后呢，他们叫牧师呢，他们又等继续讲来讲神的说话，他们需要神的说话。讲到傍晚的时候，民众开始心里面有安全感，神的说话给他们能够除去害怕。什么圣经的说话给他们看到神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得到神的话语的安慰之后，他们离开那个地方。Idi Amin 有三个杀手在礼拜堂门口等着这个牧师，说我们预备杀你。这个牧师叫 Kiefer， Pastor Kiefer。 这个牧师对这三个杀手说，我的生命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你们要求的时候，我会为你们祈祷。这三个杀手呢，愕然呢望着这个牧师，又说，你真的会为我们祈祷？我说我会。我说你们跪下来。那三个杀手呢跪在这个牧师的面前，牧师为他们祈祷。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带来给我们有真正的安全感。最后这里说，第三个人生在我们价值观里面应该排在高位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追求得着的，成为教育的动力的。第七节说，智慧为首，最重要的追求得到智慧，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升高，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要以智慧为最宝贵的东西去追求。当我们追求得到智慧的时候，智慧给我们得到什么呢？叫我们高升，叫我们得到尊荣，得到冠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智慧带来高尚的品格，高尚的品格叫我们成为人上人。所以第三个，在我们价值观上面最重要的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生，品格高尚的人生。当我们有高尚的品格的时候，好像做了皇帝一样，有冠冕加在我们头上，人人会称颂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品格是重要的。所以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希望弟兄姊妹认识一个真理，今天的社会所追求的是业绩，基督徒所追求的却不是业绩，基督徒所追求的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结果子。结果子和业绩有重要的分别。业绩就是现在我要看到有直接的效果，所以教大学的要有出版，要有著作，看得到，这个是业绩。所以书不教，要出版。做生意的要赚多些钱，今年有多少的业绩？就是因为人追求业绩的缘故，所以很多时候不择手段的
要有业绩的表现，要业绩不要高尚的品格。但圣经却是说，我们的业绩如果真正从神的角度看的业绩呢，是从我们高尚的品格产生出来的。所以在最后的审判里面，耶稣宣称那拿五千的赚五千的，二千赚二千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是神所要求在我们身上所看到的那个生命的果子。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是神所要求的。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不是写了几多本书，不是赚了几多钱，而是我们是否忠心良善尽了我们的能力，然后神的赏赐会临到我们。神所要求的是果子，结果子，不是业绩。菲律宾总统刚刚下了台，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要钱不要品格。所以他们留意今天早上美国新任的总统布殊，他的演讲，就职的演讲的时候，五次强调建立品格的重要。会不会影射呢？刚刚过了去做了八年的总统，他有业绩但是没有品格。今天新的总统说，我们要品格，要建立国民的品格，这个是重要的。如果今天在一个追求业绩的时代里面，我们是要追求成一个又良善又忠心为神结果子的人。如果我们有这三个人生的目标理想的时候，我们会努力追求成为神所喜悦、人所喜悦的人。我们同心低头祈祷。